诸佛已赐福忏悔，复论忏悔者，本是改往修来灭讷行善，因之居士谁能无过？学因十念尚起烦恼，罗汉解习动身口业，其况凡夫而能无过？礼佛呀，在我去印度所看到的没有放拜殿的，就佛殿里边不放拜殿，一进门都脱鞋。所以在佛经里边呢，也有没也不是有拜殿这么一项，就顶礼佛足。顶礼佛足，你要在拜殿上拜，可能就顶礼不到佛足，太高了。这个好像是中国的祖师啊留着这么个拜殿，年纪老的人呢、啊，弯不下腰了。我这次到这个普里呀、民众服务社去讲经，有一个居士拉着我的脚，把我吓一跳，冲着我的脚顶礼三拜，那可能说顶礼佛足这么一个味道。这礼佛呀，有种种的方式，不过大家不能不知道。那么有的不放拜殿呢，就是五体投地，五个体都沾地。如果我们放上拜殿呢，五体不能投地，在空中，在这个拜殿上边了。所以是这个礼佛的形式啊，那么主要的还是虔诚。虔诚的仪式呢，你比如说我们都受过戒的，搭这个袈裟，穿这个海青啊，这个也是现在就说是穿上海青嘛，就算是佛教的弟子了。真正佛教的弟子要搭袈裟，以袈裟这个为主。那我们搭袈裟的时候，这个印度的这个袈裟没有钩环，没有这个钩，没有这个环。这个钩环呢，也是我们中国祖师啊留的，但是这个钩环呢，一定有相当的处所，因为这钩环的外边有一块布啊，有一块布，那就经常自己啊来这个调整调整。这个手拿着钩环，这个手我们拿着这个下边啊，一定要拿着下边，这样子才能够调整。如果你不拿这个下边呢，你调整上去一会儿它就下来了。这个两边呢，这个两个地方都要调整，这个钩环不要太靠下来，这太靠下来就是唱这个电视剧里边那个老和尚那个钩环就放到胸膛这边来了，这个它一定有一个尺寸的啊。还有这个我们要佛呀，从要出去，从这个冷气机那边那里要放掌，放掌不问讯，你要一问讯呢，你这个正好影响后边的这个走路啊。放掌啊，或者你是这个手举一举，或者不要举，手掌自然而放下来就算了。所以要佛的时候啊，往上转的时候要放掌的时候不要问讯，不要在那里举个大弓，你举个大弓啊，把后边呢可能就撞到后边了，而且距离很长，这是一个动作。另外我们在这个行这个要佛的期间呢，这两个手啊解弥陀印，解弥陀印不要太低，不要放到肚脐下边去，这个手不要放在肚脐下边，如果放到肚脐下边就太低了啊，也不要放到心口窝上边来，也就说是你这个两个这个手要放平，放平，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所以是这个要佛的时间呢，我们右手放在左手上边，这是弥陀印，在打坐的时候呢，左手放在右手上边。但是他们有的说是打坐也好，要佛也好，这个手都是这样子啊，右手放在上边。但是根据天台宗的墨合子观来讲呢， 是有这么一个不同的区别。所以是在这个小小的动作呀，我刚才看的这个前面这个佛像，日本那个佛像啊，就是老和尚打坐那个味道，头低下来的。你看那个印度那个佛像啊，它是凶巴巴的这样子，两个胸膛挺起来。印度树的佛像啊是很壮，日本那个佛像呢，就好像这个头总是，这是中国的这个禅师们打坐呀，因为打坐容易睡觉嘛，头就会低下来了。所以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把它推去根源。说礼诸佛矣，拜了佛之后要忏悔，也就是说你忏悔要拜佛。我们这个烦恼啊，我们忏悔是忏悔烦恼，这个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尤其这个慢心，功高我慢，功高我慢，用慢心呢，就会增加烦恼。你有什么了不起？我瞧不起你，这是功高我慢。那么现在呢，是很容易向你低头，很难的。一个人跟人之间呢，我向你低头了，鞠个躬都不容易，何况我们向你顶礼磕头啊，我的头跟你脚一样高，那就是很谦虚到极点了，谦虚到极点了。我们常常讲和尚的头满地流啊，那彼此都是没有功高我慢。如果有功高我慢呢，你给他顶礼，他不给你还礼，他不给你还礼。那么在看什么情形，如果两个都是同辈的，或者都是比丘，或者都是比丘尼，那么顶礼一定要还礼，他给你磕头你一定给他还个礼。我记得我们这个以过去那个南亭老法师，你给他磕头他先给你跪下了，那个老和尚嘛，你拜他就给你跪下了。有些个老法师你给你磕头啊，他这个肚子太大了，弯不下腰啊，你弯不下腰，他下次他就不给你磕头了。你功高，我比你还功高，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啊？啊，所以这个顶礼呀、礼佛呀，有点去功高我慢的那个意义。但是这个六祖大师讲，礼本折慢闯，顶礼呀，本来是折服你功高我慢的那个，跟闯翻一样那么高。所以顶礼的意义啊，就是拜佛啊。那么在佛教里边本来讲平等，但是他在戒律里边呢有差别，所以是80岁的老比丘尼看见一个10几岁的小比丘都要顶礼，小比丘不能还礼。那比丘尼跟比丘尼互相顶礼呢，彼此要互相还礼。他就是其众弟子啊，不同，这是在这个戒律里边呢有差别，或者是老戒跟新戒也有不同。所以这个忏悔啊，由顶礼而来，拜佛，所以说拜佛呀是忏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在拜佛的时间呢，你不可能起功高我慢啊，那么你不可能啊再起贪嗔痴，在佛前你不会起贪心，不会起嗔心。所以是忏悔，因为我们现在这一部慈悲三昧水忏，大家注意这个水字，这个水是个语助词，也可以讲慈悲三昧火忏，也可以讲慈悲三昧地忏，也可以讲慈悲三昧风忏。这个水字不要太重视，我们一般讲大悲水，这个水啊，也不是说叫你喝了一碗水叫做大悲水，这个水是一个语助词，总是地水火风啊，你要能够了解它，这个如同楞严经里讲啊， 性随真空，性空真随，周遍法界。那性火真空，性空真火也是一样的。说地水火风呢，是一个借用它这个词句，叫做水忏啊，不是说我拜忏要喝水啊，或者是用水来洗一洗，这都是一种表法，不要执着这个水字，主要是忏，忏就是悔过的意思啊，我做错了。老实讲，在佛教里边有两种啊很健康的人，一个做错了能改，就是忏，我错了嘛，你给我忏悔的机会，我绝不再犯了，就是忏。有一种人，我根本就不错，根本就不犯错，所以这个两种人呢是很可贵的，有的根本做错了不承认错的。但我们现在说我这一生没有做错事，不错，但是你前生我们不知道，生生世世以前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忏悔啊，忏从前的所做的这个罪。但是忏悔的方式，你注意它慈悲三昧，三昧是定，定你要在这个定心下，就是心不动，心不动才能忏。如果心里边呢七上八下的啊，又想承认又不想承认，这个就不能忏。所以心呢凝住，我决定承认错了，这是三昧啊。但是这个三昧呢是在慈悲的形象下来做的，不要说我打坐了，我什么都不顾了，我家庭也不要了，什么都不搞了，那不叫做三昧。这个慈悲呀，那就是慈能与乐，悲能拔苦，注意它这几个字，就是与乐拔苦，与大家的乐，与我自己乐，大家快乐我才快乐嘛。拔大家的苦，我自己的苦也要拔，这就是利他自利的意思，自利利他的意思。所以慈悲呀，在这个定心下慈悲，那么这个样子啊，复论忏悔者本是改往修来，忏悔啊本来是改过去修将来。我们现在啊大部分都是修将来，没有改过去这一念，没有想到我过去的错。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么共同的一个看法，我修将来，我念佛嘛求往生啊，做功德嘛求福报，光看将来没有看过去。注意啊，他这个改往两个字，我们要以后啊修来，这个不必解释，大家一定都懂，修来生嘛。但是你要修来生怎么修呢？要改过去，如果不改过去啊，来生修不成。过去啊，老实讲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自己知道，我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部分从人道出来的嘛，如果不是从人道出来的，不会有这种殊胜的因缘，或者前生做过善事，或者前生救济贫穷啊，今生啊得人身，当然也不是从三途里来的，如果三途里来的，我们的环境不会这么好，那横遭的这个逆的境界，那真是你叫你受不了。所以在经里讲啊，地狱的苦受完了啊变鬼，鬼做完了变畜生，畜生做完了变人，人道里边那是千差万别的，生活环境不同，那么在人道里面呢互相这个轮回。所以修啊，修来就是来生最好不要丢人身， 修来生，那么能成佛更好了，能证罗汉更好了，起码的要求来生做人。所以在佛经里讲，再三的讲，人生难得呀，一去不复还，丢了人生之后啊，再想回复来啊，很难。因为人生呢、啊、在佛经里讲要修五戒才能保住人生，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还不是我们口头这么讲讲，我不杀盗淫妄酒，那真正守得很清清楚楚的，一点不犯，一丝都不犯，人生可以保得住。所以是修来呢，就是修来世，修来世，修来世。当然我们的目的还不是完全保住人生呢，希望这个人太苦了不做了，说你不做人做什么，我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做菩萨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这是修来生啊，就是起码再起码，我想我们三宝弟子人生应该守得住才对，来生还是人道，千万不要搞到畜生道里去。这个下边呢就谈到习气的问题了，如果你这个习气跟这个畜生的习气相应啊，那来生就难免到畜生道。如果你这个习气跟地狱道相应啊，那就来生啊难免会引导你到地狱道里去，这很恐怖的。所以烦恼是一回事情，习气又是一回事情，烦恼容易断，习气很难除的。所以论忏悔者本是改往修来，灭恶行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呀，杀、盗、不偷东西容易做到，我不杀生吃素容易，淫也容易，这个嘴很难的。大家回想自己这个嘴巴，我杀生没有刀，手里没有刀，我邪淫没有对象，妄欲有对象，这个嘴里呀、啊、胡说八道啊，啊，那真是。总因为自己是这个先知先觉者，我什么都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有个消息来告诉你，你这个一个消息就不知道害了多少人。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还加强在嘴上，我们就防范这个嘴，这个嘴的造这个说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伤邦，就是这样，一句话讲错了把国家都送掉了啊。所以这个灭恶行善，我想善事嘛大家不必我解释了，帮助别人都是善事了啊。恶呀，那就身口意，身意心里面没办法防范啊，贪嗔痴你没办法断，断了就证了罗汉了啊。这个杀盗淫呢也不容易，还得有对象，就是这个嘴，身口，这个口，这个口啊。所以在天台子观里讲啊，口里边说莫，应该说的时间说，应该不说的时候不要说。你比如我们有个习惯说向某一个人打听某一个法师怎么样，哎，说这个你知道哪一个法师怎么样啊，答应我们知道的好啊，不错，这个人很好。如果你要不想说他不好，你最好说我不知道，不认识，没有来往，就够了。不要在嘴里边批评任何的法师或者任何的居士，这样子就免得造口过，免得造口过。我不认识总可以吧？啊，我不知道。那么有的是，哎，我听说，你听说这个不算数，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不了解。老是讲这个，尤其台湾这么大，哪个不知道哪一个都知道的，啊， 不必在我的嘴里说出来。但是他好，我说，啊，这个你说的好，也就说明他这个境界比你高了，你才心服口服说的好嘛。如果他的境界不比你高，我想你不会说他好。不说的好就是我不认识，啊，表面上好像是打妄语了，实际就免了造口业。所以说灭呢行善，人之居士谁能无过。我们人呢在世间上哪一个能没有过呢，啊，所以是知过必改，这是很好的。学人思念尚且烦恼，学佛的人呢思念就是不正念，打妄想就思念，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偶尔会起了一种邪念或者是妄想念，尚起烦恼，那么会由这个不正知的这一念呢会起了很多的烦恼贪嗔痴。罗汉解析动身口业，就是到了罗汉的境界，他有习气，我刚才讲了，罗汉是烦恼是断了，贪嗔痴没有了，但是有贪嗔痴的习气。你比如说佛的这个弟弟叫孙陀罗南陀，出家之后啊，佛陀讲经，他这个眼睛啊一定把所来听经的女孩子，尤其漂亮的女孩子，从头至尾都看一遍，打量一遍，他证了罗汉了。那么后来这些个女孩子就提出抗议，说佛陀你这个弟子太不规矩，我们来听经叫他来香啊，有什么好香，有什么好看的。佛陀会讲，他说他没有以就是有眼无心，就是这种习气心里边是没有动的，啊。还有佛陀一个弟子叫毗能切婆娑，他的功高我慢，他不是功高我慢，就是过河的时候不坐船，叫河神把水给他切断，他也走过去，啊，那么说小辈你给我断流，他喊河神叫小辈，时间久了河神有点不是味道，说你是罗汉，我们恭敬你生来看佛面，你不要喊我奴婢嘛，我也是神嘛，我比你小多少，到了佛陀那里告状，佛陀这个不可以，不礼貌，说毗能切婆娑过来敢给大神赔礼啊，说小辈你莫嗔呐，说小辈啊奴婢啊你不要发脾气啊，搞得大家啼笑皆非。佛陀就给他讲这个故事，说你们两个生生世世啊，你河神给他家里做下女或者做下人，他喊惯了，你这一生做了神了，他做了罗汉了，他这一种习气还是喊你小辈，所以这个习气罗汉都有。说解习啊，你像迦摄尊者，迦摄尊者是长老，他听到这个唱赞子的声音呢，歌颂佛的声音呢，他会跳舞，啊，就像等于说我们这个，要学的这个唱念的时候啊，人家打这个当子磕着你的手里边就会动，当，这个手里自己会，这是一种习气，啊，所以是习气跟烦恼是两回事情，习惯，罗汉解习，罗汉的习气啊。这个身口意还要动，因为有了习气就会动身口意嘛，其况凡夫而能无过呢。那么要说一般的凡夫，要说他一点过没有啊，这个是言过其实。我们凡夫人连罗汉都有习气呢，啊，学人就是学佛的人，心一动啊还有烦恼，我们凡夫根本就是不是道人，不是修道的人呢，啊，哪里没有过？我所以《地藏经》里讲啊，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我们心一动啊，那就是造业了。但智者先觉，便能改悔；愚者伏障，随时之慢。但是有智慧的人，他就可以先觉。所以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这个道理。我错了，马上哎， 就是不怕念起，但怕觉迟。这个妄念起来呀，你不要怕，你怕它也要起来。说你不起妄念办不到，起了妄念马上把它停止住。哎，不对，我这一念不应该起，觉悟的快。所以智者先觉，便能改悔，马上就可以啊停止住。愚者扶障，这个愚笨的人呢，他不知道做错了事情，他还因为啊对，因为是对的，说愚者扶障，而且他不肯承认错。现在一般人呢就是不肯承认错，他明明错了你跟他讲他也不承认错，他给你辩辩啊，找很多的理由，客观的理由给你讲，说愚者扶障，他帮助他这错的这一念，替他错的这一念来辩护，这愚者扶障。因为错就错了嘛，不啊，那么我下次注意就好了。这很简单一件事情，不必做错了自己明明知道错还隐藏啊，不承认，随时之慢。那么这样子时间久了，这个错上错，错上错呀，就蔓延下去了，变作习惯了。所以撒谎的人呢，他就说了真话，他自己都不相信，骗人骗的久了啊，连他自己的话都不相信了。所以长夜既息，小悟无期。由此啊，那么这种习气啊，积隆太久了，说长夜就表示时间很久的意思。你要叫他明白啊，很难，他不承认嘛，他知道嘴硬不承认，所以小悟无期。要能忏悔发怒忏悔，其为只是灭罪，以复增长无量功德。倘要是你能忏悔，悔呀、啊，就感觉自己呀、啊，实在抚养有愧，上对父母祖先，下对儿女没有办法交代，这是愧。倘要你能够说我做错了，我感觉对不起上，对不起下，发怒忏悔，那么你把你做错了事情啊表露出来，承认错误，忏悔，忏就是忏其前愆，悔就是悔其后过，啊，说必故不造新的意思。如果你要能够这样做，不但是灭罪，把你过去做的错事都消灭了，这个罪没有体的呀。如果罪要有体，你忏悔灭不了，因为罪是没有体的，由心而起的，所以你知道错了，这个罪就没有了，不但灭罪，还能够增长无量的功德。这个无量功德就自己受用啊。你像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在心里边呢始终是一个疙瘩，如果披露出来了，对众来披露，对众在佛经里讲三个人就是大众了，三个人就是大众。我想我们家庭里有三个人很多了，比如大家这个妻子儿女坐在一起，哎，我今天呢想错一件事情，或者是啊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么一谈，你心里多痛快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吗？都知道我就不是错了啊，我这个是发怒忏悔了，不是说给他们顶礼啊，那就是我承认错了。在三个人面前谈一谈呢，也就是等于发怒了。树立如来涅槃妙果，如果这样子啊，就如来的这个不生不灭不思议的这个果上的境界就能建立，那就是佛的境界了。佛的境界，佛弟子啊，说在庙里边呢做错了没关系，顶礼三拜，忏悔， 一笔勾销，绝不记恨。要欲行此法者，先当外述行义，瞻奉尊相，内起敬意，源于想法，恳切自导。倘要是你要做忏悔，他就告诉你啊，外述行义，对这个身体呀、很严肃，甚至于啊，洗个澡，冲个凉，换件衣服，当然这个是在佛前呢，啊，这是向佛来这个忏悔了，不是向人呢。把这个行义啊，比如梳梳头，裹裹脚，啊，换件新衣服，冲个凉，这是外述行义，瞻奉尊容，在佛像前，啊，那么见贤思齐的意思。看着佛像啊这么庄严呢、那有他庄严的道理，大家恭敬礼拜有恭敬礼拜的道理，内起敬意，里边呢要起恭敬心，对佛像啊起恭敬心，源于想法，恳切自导。那么你就把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从头至尾向佛菩萨披露。你看我们这个到庙里去啊，那个嘴里边嘀嘀咕咕的，那就是源于想法了。但是他对人不肯讲，对佛他肯讲，因为佛能替他保密嘛。你对佛讲了，佛不会再告诉第二个人的。如果你对人讲了啊，他就会嘴快了，就告诉旁人了，啊，说是源于想法，恳切自导。生二种心，这个时候啊要生两种心，哪个两种心呢？一者自念我此行命难可长保，一朝善坏不知此身何时可福，要福不知诸佛贤圣呼风恶有造众罪业，福应堕落深坑险取。这是第一种心的无常观。我这个身体呀、保不住，你不能永远不死吧？一死的时候就散坏了。我想有九显观呢、这个天台宗有九显观，不净观里边有九显观，白骨观。白骨观呢，经常自己观自己的身体是不净的。在佛经里讲，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大虫具，里边呢。很多的虫子，我们或者叫做大虫包。人一死了，这个氧气没有了，这个虫子都爬出来了，大虫子、小虫子、九孔啊，眼睛往外爬虫子，嘴往外爬虫子，耳朵往外爬虫子，大小便往外爬虫子，啊，散坏，虫子一散掉了，这个身体就坏了。坏掉虫子再回头再吃你，不知此身何时可复，不知道这个身体坏了之后什么时候再恢复再回来，那就很难哦。神识走了，就你这个夜袭去投胎去了，身体丢了，就是房子坏了嘛，房子坏了顶多坏一个房子，但是你要有本钱换个房子，你没有本钱到哪里去找房子？你找房子找不到了，房子这么贵，这个房子就是我们一个人身体啊，你要想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房子很难，就是你能够投胎很理想一个这个身体就不容易啊，所以不知此身何时可福，这是事实啊，这不是理论。要福不知诸佛贤圣呼风呢有造众罪业，倘要是不遇到佛，各位想一想，我们不要说太大，拿台湾就拿台北市这个环境，有几个遇见佛，有几个进庙里来，庙是不少，有几个往庙里走， 有几个恭敬三宝？不多呀，真正不多呀。倘要不遇到佛，不是不，他跟佛没有缘，与佛没有缘，没有结过缘，时间不到啊，佛在他面前他也等于看不见，看不见贤，看不见圣。这个贤圣就是菩萨，诸佛嘛是佛，贤圣是菩萨，这是指着这个一般的这个大菩萨啊，圣人嘛是菩萨，贤是罗汉，或者这样子讲。呼风呢有造众罪业，遇不见佛，遇不见菩萨，那你就自有遇见阿友了，阿朋友了，阿朋友啊，遇见阿朋友当然就学坏了，学阿了。你比如我们犯了罪了，犯了法了，到监牢里去了啊，他是偏偏小偷跟小偷关在一起，到里边又学了一个，跟这个老塞夫又学了一套，出来那就是越偷越高明啊，所以是出出进进没有没有完，是呼风恶友造众罪业，福音堕落深坑险道，造众罪业还不要紧呢、啊、到最后要堕落的，堕落深坑险道就是下地狱的意思，那地狱的坑啊无底洞，我们讲十八层地狱不止十八层的啊，这个路很险呢、啊、所以三途六道的路太险了，太危险了，不平安，不是平安。老实讲，平安之大道只有极乐世界，那一点危险没有。在三途六道里边，那是处处危险。二者自念我此生中虽得之欲，如来正法不为佛法，少即圣种，净身口意，善法自居，而今我等私自作恶，而复伏障。言他不知，未彼不见，隐匿在心，闹言无愧，此时天下愚惑之甚。第二一种呢，就遇见佛了，遇见佛法了，虽然遇见佛法了，而且遇见正法了，但是没有听佛的话，说少即圣种，没有啊，做佛的使者。如果我们依教奉行啊，就为佛的使者，被佛所这个派遣，我们没有听他的话，没有照他这样子做，虽然遇见正法了，没有这样子做，这个身口业也没有清净，但是我另外还是以善法为自居，我是三宝弟子，外边挂个招牌倒是很好听，那里边呢没有做，没有做，这种很多，这种也很多呀，啊，外边的招牌很好，啊，我是三宝弟子，受菩萨戒，受过五戒，啊，但是没有照着佛的依教奉行。而今我等私自作恶，背后做坏事，这个很讨厌，要假冒嘛，或者是这个弄一个假形象害有情可原，他还做坏事啊，在你面前呢，我是佛弟子啊，不吃荤呐、啊，在旁人看不见的时候，大鱼大肉都干上了，而今我等私自作恶，而夫伏障，怕旁人知道，这更恶，恶上加恶，这个就真讨厌了。做坏事要怕旁人知道，那是真正坏事啊！如果我做了坏事，我不怕旁人知道，而且我能忏悔，还不算个什么，就怕这个伏障，做了坏事伏障，那就是这个身心不相应，身体是披如来的衣啊，心里边呢做这个三途的想，自己还就是违背佛旨啊，言他不知，说我这个做这个事情旁人不知道，但是你要不知道， 旁人不知道，你自己应该知道吧？你自己良心应该知道，佛应该知道吧？天知道，地知道吗？未必不见，旁人没有见到，隐匿在心。哎，我做了坏事啊，在心里边，哎，你在心里边晚上做梦可能就说出来了。晚上做梦，这个净说真话，在梦里边话呀，啊，就说了真话了，闹言无愧，很这个闹慢，就像从前那个这个一个在中国混不下去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青年到外国去了，到外国去了，好像这个在中国来的嘛，到外国一个小国嘛，啊，有色人种嘛，总是很恭敬的，很客气了，就把这国王的女儿嫁给他了。嫁给他，天天发脾气，说我们大中华民国吃你这个菜，啊，这种享受不行。其实，在中国，他根本讨饭都讨不上，到外国人家把他看得很重啊，把女儿国王的女儿嫁给他了。他天天发脾气，挑这个挑那个。后来这个国王这个女儿啊，很苦恼，说嫁了这么一个这个他们是外国人呢，嫁了一个外国人脾气这么大，挑毛病。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中国又来了一个中国人。那么这个国王的女儿就问他了，说你认识这个？哎，这我认识，我们两个是邻居嘛，住在一条街上。他是穷光蛋呢，他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哎呀，他说原来是这样子。他说他在国里边又是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简直催得不得了。到这边说他脾气这么大，啊，他说我们有点受不了了。他说我告诉你四句话，他再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这么念，啊，说无亲往他国，就没有亲戚朋友来理睬你了，出国了。无亲往他国，欺骗一切人，到外国去欺骗旁人，就等于那个外国人呢，在外国在美国他长皮鞋的，跑到中国来啊，大吹特吹的，小姐不懂啊，就嫁给他了。回到美国一看，这个长皮鞋的老，啊，这一样的道理，就是无亲往他国，欺骗一切人，出食是常食。粗茶淡饭呢，那你是经常的，出食是常食，扶劳何作称，你何必再发脾气啊，哦，他这个同乡就把他卸了底了。第二天他又发了脾气，跟着太太发脾气，说我是大中华民国，我这个是能吃你这种饭菜，这种待遇太差了。这个小姐就念了这个四句咒啊，说无亲往他国，欺骗一切人，出师是常识，扶老合作称，他心里有数，不得了，大哥，我的底他知道了啊。那么自从以后啊，他就不会再发脾气了。这不是故事，在佛经里有的，这就是念咒啊，念总持的咒语啊，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把你心里边的事情念出来。你不要做违心之论，拿我们现在是义气要撤谎啊，不必撤谎，哎，你就把他心里边的事情给他念到他就服你了，啊，说闹言无愧啊，也办不到了。此时天下愚惑之甚，这种人呢，那简直是天下的最笨的人，不必催嘛，啊，你身与心呢应该一致。所以我常常讲善知识，啊，就是心口相应，我们佛教弟子不必啊闹言无愧啊，何况我们前生做什么坏事都不知道，就是完全没做坏事，我们也是有罪来的。没有罪啊，啊，无罪不生娑婆，到娑婆世界来多多少少带点业力来的，应该忏悔。忏悔要谦虚嘛，谦虚是美德，不必啊谈我家里边家事如何呀，尤其年纪老的人呢，啊，这个老先生们站在一起啊， 总高兴谈他过去过五关斩六将，那过去有什么好谈的？你好好念念佛多好。既今现有十方诸佛、诸大菩萨、诸天神仙，何曾不以清净天眼见于我等所作罪恶？又复悠显灵奇，助济罪福，千毫无差。就是现在拿现在来讲，十方诸佛佛眼呢、没有障碍的哟，他看得很清楚，说旁人不知道，佛知道吧？我想你应该承认佛会知道你吧，你在佛眼里边不能遁形啊。诸大菩萨也看得很清楚啊，诸天神仙，天眼通的神仙你也骗不了他的，他何曾不是用清净的天眼来看我们呢？你骗了人不能骗了天呢，你不能骗了神呢，你不能骗佛菩萨呀。所以是难时亏心，神目如电。如果你在难时里边呢，是儒家虽然说是君子慎其独也，在你独处的时间呢，防范要犯罪。当人多的地方，你不会犯罪了，就是你一个人妄想纷飞的时候，容易犯罪。好像你犯罪的时候，这个里边没有旁人，只有我一个人呢，神目如电，那个神的眼睛啊，跟这个电光一样，比电灯还要亮。所作罪恶，又复悠显灵奇，那么他的天眼看见我们所造的罪恶。再其次，悠显灵奇，悠显呢，有明有显来给你记账的，起码记在你的脑子里了吧，磨灭不掉的呀。旁人不记，你自己会记吧。我某天某月做错一件什么事情，某天某月做一件好事情，都在你自己的脑子里啊，这个自己会承认吗？就是旁人没人跟踪你，不给你记录，你自己跟你自己会记录，你心不安呢，你心里边不安。如果我心里边坦荡荡的，那么你这个脑子里一片空白，睡觉也睡得舒服。这是讲没有不讲神呢，不讲什么，另外有人给你记，你自己给你自己会记。如果你这个身心都很清净啊，很洁白的，那这一生做人呢是很舒服的，心安理得的。何况啊，真正有那种天神地奇，就是天神跟地神啊灵奇。所以我们六斋日吃斋就是这个道理，八关斋戒六斋日吃斋，这个六斋日啊，有很多的神就是这六天下来给你写账的，来查看的。不过这个临时抱佛脚好像有点不太灵光啊，那个神那么容易骗呢？哎，我今天吃斋了，偏偏你来看到我吃斋了，那你从前吃大鱼大肉的时候，他一样给你记下来的。你也一个月只有吃六天嘛，其他的那个二十几天，他也一样给你记下来的。这个你不要，这个六斋日也是自欺欺人的这个。不过你吃几天总好了，总比不吃好了。那么慢慢呢，从六天而扩充这个一个月或者一年或者一辈子，这个是在心里边呢有这么个安慰而已那哪有那么笨的神呢一看见你吃斋，他就跟你讲他吃斋了，他算这一天吃斋，你旁几天你没吃还是一样的。说记记罪福，你做的罪做的福他都给你记下来了，千毫无差，一点都不差的。这是做两种解释。我刚才讲，你自己跟你自己记，自己记的还要灵光啊，不会差的。那么神明也有给你记， 难道说你不相信神明？神明就是命运，命运之神呢、啊、那给你记得很清楚哦。夫论作罪之言，你命中之后牛头玉足，露起精神。作罪的人就是做坏的人呢、啊、做坏事情的人啊。因为这个水忏呢、啊、是为初学的，为初学而立的，所以有这些个问题发生啊。如果我们听过法华经的，就不能够回头了，听过法华经超过这个境界了，那不是超过几百倍了啊。所以这个里还有牛头马面呢啊，就作罪的命终之后，你这个寿命终了，牛头啊还有马面玉足，就是地狱里边这个鬼头啊，露起精神，把你这个精神给你抓住了，哎，这叫露起精神。身体是抓不住了，身体啊，当然你不会带去了，它控制你的精神，这个很厉害啊。你像我们现在，你犯了法了，把你关到监牢里去了，那是关你的身体，没有关你的心呢，心关不住的。等等，你不知道改悔之后，除了还会造罪的。我们佛教是关你的精神，不关你的身体。佛教就改变你的心，你的心改变了，你的身体就不会犯错。这是这个任务不同啊。所以我们度化众生，就是度化一般的心，就是心理建设，心理改过迁善了，那你这个身体就不会再做错了。所以命终之后啊，牛头玉足啊，露起精神，而且精神受痛苦比身体受痛苦难过哟。尤其那个儿女啊，要每天下了班呢、啊，回着在外面呢、啊，给你父母买点东西吃啊，那是肉体的孝顺。吃完了之后，他气你，把你气个半死，啊，那是精神的要带。你说你是想要精神的孝顺呢，是肉体的孝顺？所以是精神跟肉体这是两方面的，精神痛苦受不了。在阎罗王所辩和是非，那么这时候啊，这个精神本来是无形象的，这一点大家也知道啊。我们精神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没有界限的，再远也都可以一念之间可以到的啊，那比飞机快啊，也不必办什么手续，到哪里都可以去。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精神受了限制了，五蕴不空，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被这个色受想行识把你这个精神给你套住了，自有这么大，你的精神本来很大的，被这个色受想行识啊这个笼罩了，你这个精神变了小了，那还是有你有我，本来我们的精神是通的，因同此心嘛，大家心心相印是通的，那么被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五阴这个阴影啊给你切断了，你不是我，我不是你，那么就所以啊要在阎罗王面前呢、啊、辩论是非了，是哪个对哪个不对，那有罪无罪。当而之时，一切冤对皆来证据，这个时候啊那个冤家都来了，都来给你作证了，你想跑也跑不掉了。这些个事情不是很多吗？如果我们年纪老一点更懂了啊，那就是你不能不承认了，现在要讲证据嘛，这时候在阎罗王面前都这个证人都出来了，皆来证据，各言如现图虐我身，每个都讲你先杀我的啊，或者牛也来了，猪也来了，这个鱼也来了，哈，它是一条命嘛。 你吃了我一条命啊，你吃了我一个猪头，或者你吃了我一个猪尾巴，那他账给你记得很清楚啊，是吧？乳腺徒留我身，炮竹蒸烟，哎，那你又把我煮一煮，蒸一蒸，烧一烧，我们现在吃的很好啊，红烧啊，又清炖呐、啊，又是什么东西、啊？到时候他也给你来作证的时候，你就没话讲。毁先剥夺于我一切财宝，或者另外一个证人说你先把我的钱财给我骗走了，啊，破坏我的家庭，离我的眷属，我于今日实得乳变，现在你来了，那么我才给你算账的。这个不能没有的呀，如果没有这种因果，那世界大乱。不要做亏心事，也不要杀害旁人，也不要害别人，真正不要害旁人。所以是我们大部分都受过菩萨戒或者五戒，杀生是搞不得的，过去错了，现在忏悔，每个礼拜天星期天呢，来在佛前念念佛了，听听经了，明白白道理，忏悔过去罪，那么未来的完全清净身口意，绝不再杀生了，绝不再吃了，这是很重要的，也不要破坏人家家庭了，也不要抢人家的财宝了，不要这个做坏事了。于是现前证据，何得感悔？唯因甘心分受许让，这个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不承认吗？那么自由啊，甘心情愿的还债吧。如经所明，地狱之中不亡至人，要其平述所作重罪，心自忘失者，临命终时造讷之处，一切诸相皆现在前。经里边所讲，在地狱里边呢，绝不冤枉好人，那比在人间呢还要清楚，不枉这个，也不放纵你，也不冤枉你。那么你这个平时所做的罪，如果你要忘了的时候呢，在你死了之后啊，一切的相都能现了，一切相都现了，或者我你杀过鸡，那到时候啊，那个形象就现在你面前，那个鸡啊苦苦的哀求，你不肯放，拿一刀就把脖子给它切断了，血啊把毛给拔掉了，五脏六腑给挖出来了，结果是洗一洗啊清炖鸡，啊，那个境界你不会忘记，到临死的时候那个境界就现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这不是很高深的理论，我们脑子里呀、不会埋没的。各言如喜在于我边做如是罪，那就每一种动物啊都讲话了，说你从前在我的身边呢，杀害我，吃我，哎，吃的你很舒服啊，哎，但是我可就受不了啊，我痛苦极了。今何得悔？你现在还不承认吗？世事作罪之人无常逆处。这时候阎罗王可就是这个生了气了，原来你是个坏人呐、就是杀害众生的呀，下地狱，把你打到地狱里去。这个地狱就没有出期，叫无间地狱、无期地狱，那不是在里边这个精神受苦啊，地狱里边就是精神。我刚才讲这个精神本来是自在的，被这个色心二法给你笼罩住了，有一个我。有一个精神变成一个小我了，那就受苦，求出莫忧。你想出了地狱就很难，就等于鸟在笼子里边呢，那很苦的。但有的这个畜生啊，脱生到畜生也有这个种种的待遇不同啊。此事不远， 不管他人，正是我身自作自受。虽父子之亲，一旦对质，无待受者。这件事情与他人无关，旁人不能替你，旁人不能替你自作自受。虽然是父子最亲戚了，但是一旦相对的时候啊，也没有待你。所以地藏经里讲个父子至亲，歧路相逢，各不相应。父子至亲也就是这一生嘛，来生就不一定是父子，这个缘只有这一段，所以叫一段缘。什么夫妻啊父子啊，就在这一生，来生啊，那不知道谁给谁做父子。也许你这生给他做父亲，来生他给你做父亲都没有一定。说一旦对质，是无待受者。我等相遇得此人身，体无重疾，各自努力。我们呢，现在得到人的身体又没有病，应该自己努力与性命竞，与我们这个性命来竞争啊！不要与财命竞，与性命啊！不要干在这个钱财上竞争，跟我这个性命竞争。说这个慧命叫它厌续，大怖自食，悔无所及。大怖就是大难，恐怖，淫死的是最恐怖啊！大难到的时候啊，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不要见的不见棺材不流泪，见的棺材流泪也来不及了，悔无所及。是故自心求哀忏悔，所以我们呢要一心一意地求佛哀临，我忏悔啊，做错了，以后不再做了。母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极具无名，障蔽心智，随烦恼性造三世罪，毁胆眼爱着，起贪欲烦恼，毁嗔恚愤怒，怀害烦恼，毁心愧昏蒙不了烦恼，毁我慢自高闹烦恼，疑惑正道独欲烦恼，谤无因果邪见烦恼，不施缘假找我烦恼，迷于三世只断常烦恼，蓬崖讷法起见取烦恼，皮柄邪思造戒取烦恼，乃至一切世子恒记烦恼，今日自成悉皆忏悔。这是起这个种种烦恼之因啊，这些个烦恼有这么多，都因为什么起来的？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现在，存了很多无明啊，有存货，不是存的福，存的糊涂。无明就是无所明了了，糊涂是非不分，善恶莫辨，这个货你存了很多，积聚了很多。那么这种无明存多了，就把你的心呢给你障蔽了，就随这个烦恼性就造罪了，心里不光明吗？心里边跟这个烦恼打成一片了吗？跟这个烦恼啊，烦恼就是不善法嘛，就造了三世罪，过去未来现在。或者胆眼爱着起贪欲烦恼，或者是啊，你专门执着，专门在这个七情六欲上啊眼着，那就起贪欲烦恼嘛，啊，或者贪这个色，或者贪声，啊，或者贪这个物质，那么就起了贪呢，烦恼就昏烦之法了。或嗔恚愤怒怀害烦恼，或者你平常啊高兴发脾气，啊，嗔恚愤怒啊，动不动就拍桌子，这个怀害烦恼，那么这个种就生了一种这个怀念，怀着一种这个害人的烦恼，或者心愧昏蒙不了烦恼，心里边呢很懵懵懂懂的，心里边不太清楚啊，有时候自己 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一天糊里糊涂的，不了烦恼，那么就会生了一切，在一切事情不了解，不了烦恼，或者我慢自高，轻闹烦恼，或者你这一生谁都不服气，那么就起了一种轻闹的烦恼，疑惑正道，犹豫烦恼，对于佛法有疑惑，那么就变作犹豫的烦恼，无论什么事情就犹豫不决了。谤无因果，邪见烦恼，你毁谤说世界上什么因果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有，明天再讲了，就是不讲不信因果，那就变作一种邪见烦恼。不识缘假找我烦恼，你不了解因缘是假有的，因缘假有不识，你因为这个我是真正有的，这个我是假名词，这是假的，找我烦恼，迷于三世只断肠烦恼，你要把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迷了，那么就有断肠烦恼，断见常见，断见嘛，死了死了，一死就了，常见嘛，淫死为淫，狗死为狗，这是常见。朋友呢法起见取烦恼，你交了坏朋友那么就起了一种见取烦恼，见着就想取看到旁人有钱你想偷那么种种的这个见取的烦恼，疲病邪思造成取烦恼，造戒取烦恼。如果你要遇见邪思，拜师傅没有拜好，拜的这个邪知邪见的师傅，就是外道的师傅那么你所修的这个戒取烦恼，这个戒也不是正戒，邪戒，乃至一切四子恒寂烦恼。一切四子就是在这个身受心法上执着观身是境，观法是我观心是常，观受是乐，这四子恒寂烦恼。今日自成悉皆忏悔，我今天呢虔诚的以上这些烦恼我都忏悔，烦恼是果呀，以这个前边所起的那是个因，就是你有因就有果你说你这个小气，你小气这是因，将来得的果的就是在这个烦恼界里边呢是一个打不开突不破的一个烦恼，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